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一张收据，一份账单，消费在生活中无处不在，有风险，有责任，消费权益不能不了解。欢迎收听消费者权益热线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。在本期节目中呢，我们邀请维州消费者事务所的 Susie 呢，和您聊一聊最新的骗局观察报告以及真实的诈骗案例。欢迎听众朋友们呢拨打热线电话1300-799-323，1300-799-323，参与节目咨询消费问题。首先来连线本期节目嘉宾 Susie 您好。
哎，俊杰你好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我在最近呢也看到一些媒体有报道一些新的一些诈骗的骗局哈、啊，真的是防不胜防。就是特别想问一下 Susie 哈、啊嗯，您在近期的这个工作中有没有接触到这个诈骗案例呢？
当然有了，这个诈骗的话，就是最近从咱们这个全球爆发疫情以后呢，这个诈骗是非常的，就是愈演愈烈吧，就是比之前疫情之前是要厉害了很多啊。我现在手上呢有我们这个好几年的咱们 Scam Watch 的诈骗的报告，就是我们 HPC 咱们这个 National 层面的消费者保护机构他们做的 Scam Watch 的这个报告。那么2019年一整年，我们全澳损失的是大概是1亿4200万左右的澳币在这个诈骗上面。这是2019年的数字，到2021年的时候，疫情第二年以后，这个数字已经翻了一倍还多，已经是3亿2300多万了。
哇、哦，这么多！
对，然后呢？你看，这个是2021年整年的数字哈，在2022年，也就是我们今年到9月份，它就还没有完成，我们还只有3个 quarter 的这个时候，已经是3亿3600万了。就是说，这个今年3个 quarter 已经比去年一整年的数字都要高了。
哇，这个是挺夸张的啊！就是说，
对，对，因为我印象中，就是咱们在疫情之前很久以前，我通常去做这个，我们做这个诈骗的讲座的话，防止诈骗的讲座的话，这个被 scam 的这个数字通常就在8800万呐、啊，9000万左右这个数字。结果现在放那不但是上亿，而且是3亿多澳币的这个数字，而且一年比一年更高，一年比一年更夸张。
对呀、啊，这1921、22这。基本上是翻倍的增长啊！就是说，这些诈骗的手段主要有哪些方面呢？
手段呢，通常每年的这个统计呢，就是在金钱损失上面排的最高的，通常是投资型的诈骗，也就是说骗你去投资。那么通常排第二位的是这种 dating website， 就咱们这种约会网站、约会软件上面这种投资这种诈骗，通常是第二位的。那么我们最近呢也有很多这个很新的这种例子的诈骗啊，包括咱们中文的 SBS 网站上也会有这个 Hi Mom 这个短信。
对，
对，这个 Hi Mom 的短信就是最近非常流行的，很多我包括我的朋友都有收到，就是如果家里有孩子在上中学的话，有一个手机的话，他就有可能会收到这样的短信，就是说发过来说是 Hi Mom， 然后就说哎我的。不会说自己的名字，就会说哎，我的手机坏了，我的手机丢了。那么我现在是搞了一个新的号码，但是呢，因为我的手机号码换了以后，我不能上我的网银，请你给我汇一点钱。那么很多时候他不会说是哪个孩子，因为咱们澳洲人很多是大家庭，他有好几个小孩，所以这个而且基本上都是有小孩，所以这个的话冒充的话，很多父母的话一听很着急，那可能他就没有会多想，可能就把钱转过去了。
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段子，就是我在看一个视频里面哈、啊，就是说一个老太太结账的时候啊，告诉一个男的说，这个他很像他儿子。结账的时候，我结账走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叫一下妈妈？他就叫了一下妈妈。最后呢，收银员结账的时候说呢，前面那位你的妈妈的账你也得结了，就是这么一个哈、
啊，
真是一下就触动了人的这个内心最软弱的地方。
对的，对的。然后因为这个，他通常这种呢，咱们在微信上是不会有，通常是在 WhatsApp。或者是在咱们的这个 message 上面，它会有这种 Hi Mom 的信息进来。对，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华人朋友的话，我就不知道会不会过户就会发展到微信上，这个很难讲啊。那么目前来说呢，如果我们华人朋友这个 WhatsApp 用的不多的话，那咱们就警惕一下，咱们在 message 手机的短信功能里面，如果出现这种 Hi Mom 的话，不要去回复。如果是担心自己的孩子的话，给自己的孩子打个电话去验证一下有没有出什么事情，有没有掉手机，这个验证很快，打一个电话就可以做到。
嗯。 确实是这样哈，这是防不胜防。
是的，那么然后呢？我刚才说了，咱们关于这个，咱们还有这么，除了我们一般的咱们的这个消费者以外呢，其实我们澳洲的小生意啊，在不但在疫情期间，我们的小生意承受了很多，但是呢，而且呢，我们的小生意被诈骗的也非常非常的多，也非常非常多。
小生意一般会怎么会被诈骗呢？
对，小生意的话，最多的一种诈骗，去年被骗了，咱们说这个227 million，那也就是2亿2700万。拉线，我们去年2021年我们的小生意，这种诈骗就是2亿多的这个澳币被骗走了。对，那么而且这个增长率是77%，比前一年的增长率是77%，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增长速度。那么这种是怎么骗呢？叫做 payment redirection， 包括这个我家里的亲戚都被骗了。他是小生意，比如说他跟自己的中介一直来回往来的这个邮件付这个房租。
对，
然后呢，结果中介的。可能是中介的邮箱被黑了以后呢，他们这个诈骗就通过中介的邮箱给我的亲戚发了邮件说，哎，咱们现在这个付房租的账号换了一个。然后我的亲戚因为他是一直 reply 在一个 email 这一个在一个 email 的 chain 里头的，那么他就没有怀疑，哦，那是同样的中介回复给我跟我说一个新的账号，就付进去了好几万块钱的这个房租。结果哎，中介说没有收到，然后赶紧赶到银行去的时候，银行就说这个账号肯定是这个诈骗的账号，然后就跟银行说要求银行能够把这个 payment 给他扣回来，但是因为这个不是一个信用卡的 payment， 是一个转账的 payment， 几天以后才 realize 就钱早就已经转走了。
真是啊，这个真是防不胜防啊，这个同一封邮件里面回复那真的是。
是的，他是在 email 里回复你，根本就不会想到有这样的问题，但是就是这一种类型的通常都是这样，黑了这个中介的邮件以后，在中介的邮件跟你来往来的基础上再给你发出来，然后告诉你我们换了账号了。那么这种情况后来我的亲戚去找中介说，那是因为你们的账号被黑了造成我这样的损失啊，你们应该有一所补偿，或者你们应该看看你们的邮件。那么中介，但是我们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个中介的邮件是被黑了。
哦，还无法证明。
对，很难证明，因为这个是他们在他们的电脑，在他们的手上，咱们就没有办法说，对，我们没有办法说去看到底他们是不是中了这个什么malware的毒啊，或怎么样的，到底是什么原因他们的这个 email 的这个系统被黑了。有些时候也许还并不是直接黑的电脑，也许是他们的 email 系统或者他们的客户的信息被泄露了。
对。
对，所以这种情况的话，当然我们可以去报警啊，或怎么样，但是这个调查的过程是非常漫长的，这就扯皮就会扯很久了。而且我怀疑就是说，如果这种情况的话，其实可能同一个中介，如果他的客户系统被黑的话，那可能被骗的不止一个客户，不止一个这个租客，可能会有很多个租客上当。
像这种该怎么防啊？如果作为一个小生意者或者是这个租客来说，
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，但凡有收到邮件说叫你钱付到另外一个账号去的话，那一定就要给中介打电话问一下他到底是不是，为什么会突然换账号。因为很多人不知道，房地产中介的叫咱们租客去付房租的账号通常都是 trust account， 都是信托基金来的。
对，
那么 trust account 它开和关不是这么容易的，不是说我随便我到 CBA 我去开个新账号带着我的这个驾照就可以去 trust account 开的时候，它是有一个过程的，所以中介非到万不得已的情况之下，他不会去换这个 trust account。
哦，这个您这点信息太重要了。
所以说的话，他除非是说这个 trust account 出了什么大事，否则的话，正常在使用的 trust account， 他不会突然说，哦，我换掉了，你付钱付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除非说，哎，我这个房子换一个中介来管理，那么新的中介肯定有新的 trust account 叫你去付。那这种情况下，肯定会有通知说，哦，我们现在这个房子的管理送到另外一个中介手上了。那么所以说，另外一个中介有的这个 trust account 的号码，那这个肯定是很清晰的有一个过程，而不会是同一个中介突然之间来换这个 trust account 的这个账号。所以大家如果做咱们在做华人做小生意的非常的多啊，如果说有收到邮件或者哪怕是信件，或者是传真要求说，哎，我们现在换账号了，一定去找你的中介去验证一下这个事情，千万不要贸贸然的把钱就转进去。
这个。论验证真身的重要性，还打电话确认一下，这
对的，一定要打电话确认一下。因为这个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很忙，特别是做小生意的业主他们是非常的忙的，然后呢打电话中介也不一定说第一时间能打通，或者说马上就能回电话，那么可能很着急想，哎呀，我赶紧把这个钱付了，可是这个付出去的话就很难拿回来，这个因为你是转账转过去的，一旦转出去以后银行是非常难拿回来的。
哎呀，真是， 哎，非常感谢苏姐的介绍啊！您这个信息太重要了，就光这一条，你看小生意这个被诈骗的这个数额，基本上占全年数额的将近60%呢，对吧？
对的，是的，因为这个房租它价格很高啊，不是说我们平时 Hi Mom 我们可能转个200块钱，
对，
这个一转可能就是好几千、好几万的这个房租的钱。
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。在本期节目中呢，维州消费者事务所的 Susie 呢，和您分享最新的骗局观察报告以及真实的诈骗案例。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-799-3223来参与节目咨询消费问题。接下来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听众电话，这位是方先生。方先生您啊，方女士您好。喂，你好，方女士，您能听到说话吗？好，我们这位听友暂时没有声音哈。我们今天下面一位，这位是张先生，您好。
啊，大家好，早上。
哎，您好，您请问。
您好。
您请
我说是提供一些这个诈骗的例子，
哎，
给大家有个防范。
嗯，
通常都是这样子的啊啊，就是这个银行卡，这个卡嘞，这是不用卡。又可以拿钱的，你只要输进一个号码，有个朋友就是这样子，他给人家骗了，在电话里面跟他说话说话之后呢，讲这个讲这个，他就这个就打开这个银行这个 internet banking， 他就取到了这个对方的 code， 银行号码，他就从这个ATM 这个机器里面就提了人家的钱，不用卡啊，不用卡，从电话里面他就可以取到你的号码，他可以看到你的号码，
哦，
从你的电话，从你的电，他跟你讲话的时候就从你的电话号电话里面看到，就拿到你的钱。还有第一个平台就是投资的，刚才说的朋友，他跟你这个男女啊，这个感情方面呢，他就弄得很好，然后呢，他就教你投资怎么投资，然后你把你的钱投资在他的平台里面，
对，
然后呢，他用在好像教育平台啊，什么 BTC 啊，
黄金啊，对，很多
他就从这个平台里面呢，好像你投资10000，他就拿从你的从他们的平台里面把你拿走你的钱。
是的，这种是非常流行的。那么通常一开始投资的时候都有高回报，但是后面要再把钱拿出来就拿不出来了，这种非常流行。是的。
嗯，
还有第三件就是在这个平台，好像 Facebook 最多， Facebook 啊，其他平台都有。他就在你的他放上去有很多这个产品呢，很便宜的，起码便宜一半多啊，你就看到很好啊，很好啊，啊，你就买了，你就付了钱，付了钱，他还有给你用这个 PayPal 啊，你就很很相信的啊，这个 PayPal 也是假的，什么也是假的，你付了钱之后呢，你就收不到你的产品啊，
是的。Facebook Market， 对，这个先生提的这个很好。现在最近这几年，这个 Facebook Market 非常流行。之前是 Gumtree， 那现在都转到 Facebook Market， 包括这个宠物诈骗也买购买宠物的诈骗也是一样。对，通常在 Facebook Market 上，然后呢，就是我有这个狗啊，我有这个猫啊，啊，纯种的，然后呢，可能就之前联系了以后，哎，咱们的受害者都很相信，就把钱转过去了。那当然肯定是收不到这只狗或者这只猫的。那么通常这种诈骗都是在 Facebook Market 上。刚才这位先生说的很好，因为便宜，比通常你去找正规的渠道买会便宜很多。
对。
那么很多时候咱们贪便宜就有可能会上当。所以说这个 Facebook Market 上不是说都是骗子，很多人卖自己二手的家具、二手的家电。不一定是骗人，但是咱们建议还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不要直接先付钱的
好，当面交易比较好。
对的，对，你最好是 locally 去买，你不要说我跨州去买。咱们 Facebook Market 本身的用意就是说，我们 locally 去买你的二手的物品，第一很方便，第二也便宜。咱们去跨州或者跨境去买的话，那当然这个是没有保障的。
但是我说他是卖，他们都是卖新的产品的，但是我这个目的现在我要跟大家说的就是，我们都给一些资料这个样板给客听众听了防范，
对，
我们不推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，但到三发生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有这个概念可以防
范的。嗯，对，
对
的，
就这个 scenario 这个情景。对，
是的，所以说这个你说如果是卖新的东西价格还比外面便宜很多，就更要想一想为什么会便宜这么多。
对，合不合理，
咱们就要想一想。对，这不合理了。有的
天上掉个馅饼
的
时候想想原因哈。
对，就是这个情况是不会发生的，通常。
好嘞，谢谢张先生的，谢谢张先生分享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消费者权益讲座听众热线节目。在刚才的节目中呢，维州消费者事务所的 Susie 呢和您分享了最新的骗局观察报告以及真实的诈骗案例。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-799-323，1300-799-323，参与节目咨询消费问题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，这位是徐先生，您好。
是，大家好。
您好。
你好。
现在我所听到的哈，大部分是感觉是有形的诈骗，但是呢，我啊最这两三年遇到哈一个就是哈，看似无形，但是却是有形，而且让你恨之入骨的，就是什么？这个澳大利亚是一个法治的国家，那呢，什么叫做好律师？他并没有写在脸上，是吗？我们只有用了他以后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好律师。而且呢，这种律师的哈，他都在跟你玩文字游戏啊，他实际上在文字里面给你埋的炸弹在那边。那呢，我们这个我们这个第一代的移民哈，说实在，英文是不懂的。再来呢，这个对澳洲的法律是不懂的，但是呢，这个律师哈，说实话，这个啊，人家所谓的道德才是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哈。那只要找到一个啊律师啊，他没有道德、没有良心的时候，我说我们会被他玩死掉。那呢，我所找的这一位律师，他呢，说实话，就是我们 SBS 啊收音机电视收音机台上，实际上在回答。好，我们节目的一个男律师在我们悉尼这边的，听他的话非常之中肯，然后我听了多少年才去找他，是吧？我对找律师是非常慎重的，结果找了他以后，这几年呢，说实话，本来是1000多块的这个费用，结果啊，这几年呢，损失了几十万。那呢，我一再告诉他说，他的错在什么地方，一再跟他讲，但是呢，他一再辩驳，然后他告诉我。只要我找到第三方律师说他的错的时候呢，他愿意啊，因为他们都有买保险嘛。
对的，他们有专业保险的。
对，他说他找专业的保险要给我理赔，结果呢，这个啦，我因为我发现他不行，我转到别的律师去了。然后我不止问一个、两个、三个这个第三方的律师，都说他的错，但是呢，他还是不肯承认，还是不肯承认。所以呢，说实话，我最近呢、准备告他了，因为什么？连他以前的老板哈、他还没有出来开律师事务所的老板呢、都说是他的错啊。
那您这个有书面的吗？就从第三方律师这里有没有拿到任何书面的东西来证明这件事情呢？
不止书面的，而且、他这个我第三方的律师还写信给他，请他过来参加这个 settlement conference， 他还不过来哈。那我明知道说他已经告诉我说，只要我找到第三方律师的时候，他愿意找他的专业保险来理赔，但是呢，他现在还是不肯，所以我这么说了，
准备采取法律诉讼。对，您说的很好，任何服务都是这样，他有专业的，有不专业，也可能是律师挂牌，他不见得说做这件事情就非常专业，确实是这样。
没有，他非常专业，他所谓非常专业是什么？他是大律师，而且啊，我找了他以后啊。他跟我接了 case 就丢给他的小律师，但是呢，每一次写 email 的时候，那个小律师都有 CC 给他。哎、啊，有时候呢，他跟他的小律师写信给我，对方啊，那个告我那个律师的时候啊，他都有名字，而且他们两个合作来写那个信的。所以呢，他一错再错的，他一直不肯承认。所以我现在讲的这个意思说，让全国的听众去了解，去找律师的时候。因为律师啊，穿西装穿坐在办公室，说实话，没有人跟他花心思的人。然后呢，他就是跟你玩这个游戏，然后他们运用时间赚钱。所以啊，我对这种律师实在是啊，我现在发现说，最坏的其实是律师。为什么说？只要他没有道德良心哦，他好、
其实您碰到个例，对很多个例不代表全部的。
对，我觉得还是 就是不管什么服务，不管是律师也好，会计师也好，哪怕是帮我们报税的税务，这个税务师也好，服务都是有参差不齐的，那有好
的
也有不好的。 对，
对，
所以说咱们这个先生做的对啊，你觉得说哎服务不对了，我就转到另外一个服务那里去。如果你能够证明之前的法律服务提供的不正确，有错误的地方造成您的损失，留好证据，咱们都可以提起法律诉讼，或者说要求保险来赔偿。对，所以说这个例子也很好，就是不管什么样的职业，你不要说哎我是 CPA 啊，我是会计师，我考了 CPA 就一定说我是不会出错的，咱们这个或者一定说我的服务就是100%专业，一点不会出错的。所以说大家也要 shop around， 我们这个选择的时候选律师也好，选会计师也好，无论选什么专业的服务也好，都要货比三家，看一看 Google review， 看看评论，觉得合适的我们再去用啊，咱们不能说觉得说这个看上去就像说穿的西装就他就一定做得很好，那肯定是不会有这样的事。对
对，
所以这也是个很好的分享。
非常感谢徐先生的分享，也非常感谢 Susie 的这个介绍哈。那么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-799-323参与节目咨询消费问题。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电话，这位是 Helen。 Helen 您好。
哎，你好谢谢你，谢谢你是帮我们解答一些问题。
谢谢。
长话短说，我的问题是，是关于不是这个诈骗，是一个医学方面，就是跟诊所有关系的这个问题，能问吗？
聊聊看，我们先可以吗？
对，我们要听一下细节。
好，就这个，我长话短说，就一个诊所，比如打个比方，我一年国家规定一年验一次血，但是呢，后来呢，他们这个。好像 Medicare 改了，还是这个验血的那个地方，已经改了，说三年验一次。可是呢，我在这期间，我就比如说我在2018年验了，验完以后呢，然后应该是一年验一次，后来他不就改三年了嘛？然后我就在这期间我就没验，我觉得我身体情况我就不验，他们的诊所就反复的打，哎呀，你快来验吧，都过了一年了，过两年了，你快来验吧。后来呢，哎，有一次我到那儿去验，去量血压，他们就看到我了，哎呀，说你验吧，你可那意思，我们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，你可来了，我给你验吧。我说好，验。可是呢，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关键是什么？现在到那个诊所验完以后，我都正常，但是有一个费用产生，这个费用谁来付？我就想问这个。
三年之中重复验了，所以就有不是 bulk bill 了，就自己再另付验血的钱了，是这样子吧？
对，现在就说对，然后我对的，然后他让我验了以后呢，那个收费的就是验血的那个部门，就说那意思，现在 Medicare 那次 cover 就是不给他们钱了，就说你已经超过，
我明白，
三年。
但这个的话，其实这个钱是 pathology 收的，并不是你的诊所来收的，并不是你的家庭医生诊所收的，这个是 pathology 收的钱，您说是不是？
对。
那么我想问一下您，就是您的家庭医生叫您回去验血，是原先你本身验血会有异常的地方，所以他要求你回去要 follow up 验的，还是说你之前的验出来的验血是完全100%正常的？
都正常。
所以说医生这里要看啊，如果说咱们验血指标有异常的话，那可能医生出于医生作为安全的考虑，他会要求你持续回去验血，来保证你这个在要 monitor 要观察你这个指标。那么如果说你完全是正常的啊，然后他叫你回去验，那你可以问问他是什么原因，为什么你要求我一年验一次呢？再还有一个就是说，这个钱不是诊所直接收，是 pathology 咱们的验血的这个实验室去收的。那么这个费用的话，这个费用的话，其实并不是诊所直接去收的话，你没有办法叫诊所帮您退这个钱。
不是，现在这个就是这个验血，我现在只是打这个比方，不是验血，是验别的地方。但是现在这个部门一个劲儿的给我发短信，让我付那钱。我现在说白了，我心里就觉得不舒服。难道我没想验，是你让我验的？然后光给我打电话，我觉得我
建议你可以这样子，你可以找你的家庭医生，你可以问他为什么你一直叫我回去验血。是如果你之前的验血指标都是正常的话，那我觉得这个家庭医生听起来不是太对，为什么会一直 push 您回去验血呢？至少我在澳洲这么多年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形。
啊，对呀。我跟你讲，一年打一次，哎呦，我说这疫情，
非常谢谢韩奶奶分享您的经验。
我觉得您要问一下您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有其他状况，有没有指标不正常的情况。
嗯，
没有，我 我上星期我又找他的老板，老板跟我说，哎呀，那个是我们不知道现在这个规定重新改了。我就你的错误加在我的身上，你凭什么你不知道？
咱们这个可以书面的去协商一下，我觉得如果这种情况的话，
建议您协商一下。
您可以书面的跟诊所去协商一下关于这个费用的问题，好吗？
好嘞，谢谢贺伦的咨询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电话，这位是陈女士，您好。
您好。
你好。
我想请问嘉宾一个关于食品的事儿。是这样的，我呢因为经常呢就买一个牌子的那个腐乳，其实很便宜的，就吃了那么好多年，觉得就很好吃。那么有一次我买了一瓶回来，牌子一模一样，一打开，跟平常吃的不同啊，颜色以前都是白色，跑过来说灰色的，然后原来是一块一块的，它那个像那个 cream 一样的，味道也不同呀。我说怎么回事呢？一个呢是不是他们的操作上不好，一个会不会是人家假冒的？那么后来我就想，我应该要告诉他们知道，如果有人假冒嘛，他们可以早点发现，对其他顾客来身体啊健康都是一个好处。那么后来我就把这个发票，把这一瓶腐乳拿到超市去讲，那么他们那个负责人就出来把这个情况告诉他，他说哇，这个是名牌的，哇，我们惹不起惹不起。我说我不是叫你去告他们去投诉，我只是把我发现的这问题告诉你们，你们通过送货的去联系。我说我是顾客，我怎么联系得到他们？如果真是他们发现有人假冒，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件好事。他说不不不，我们不敢，这个名牌我们不敢，如果你不喜欢你买别的牌子啦。他就这样讲，就不接待我了嘛。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
这种情况是不是一般该商家最好，因为价格不是很高的话，如果是证据确凿的话，应该是给退换货一下，是吧？
对，我觉得如果我是商家的话，我可能就会起码就是退货吧。然后呢，他们可以，商家其实也可以去跟他们的批发商，因为食品进口商那边去反映。那么大部分的咱们的华人店的话，除非是特别大的啊，比如说这个连锁的这种大的华人店，那他们可能是自己直接进口食品的。否则很多这个我们平时在街区上面这种华人店呢，他们都是去食品进口商、食品批发商那里去进货的。那么这种情况，他其实完全可以去跟这个进货商去反映，说我的顾客反映这个跟完全以前都不一样了，也可能是质量太现在变差了，或者是说是不是假冒伪劣了，这个完全是可以去反映一下的。因为这个进口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进口的时候是不是碰到了有假货，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。
是，那么后来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。因为现在突然想起来请教，因为我记得你们这个部门以前有一种窗口，有些东西可以带给你们去看，现在都没有了。
哦，对，食品鉴定我们是没有办法去鉴定的，特别是鉴定这个假冒啊，这个很难鉴定，估计只有厂家自己才能鉴定。
对，有可能只是个别的这个质量不好是有的。这种情况，
或者是它是漏气了，它比如有点坏了，漏气了，它因为密封的条不坏，比如海运过程中漏气了。还有呢，因为最近这个疫情的缘故，最近这几年的海运的时间非常的长，也许原来是3个星期就能到的货，现在可能要在码头堆积好几个月以上才能拿出来。那么你要想，食品这种东西在集装箱里堆积很长时间，在高温的集装箱里面的话，很有可能它会有轻微的变质。
这件事是没有疫情以前发生的了，好几年前。
哦，是吧？
所以我突然想起呢，我就请
教。这个还真的只有老顾客才会知道，有比较才会知道，否则我从第一次买可能不会知道这是有区别的。那么这个就像咱们的老干妈，还有很多假冒伪劣的了。老干妈据说这是好像有防伪标志啊，或怎么样，因为大家也很难区分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。越是名牌的产品，我想因为假冒伪劣，这个仿造的利润越高，它就越有可能会被仿造。
是的。
好嘞，那么谢谢陈女士的您分享您的故事啊，谢谢您。接下来我们接听下面一位，这位是张女士，张女士您好。喂，张女士您可以听到说话吗？
哎，你好，你好。
您请讲。
哎，
你好。
哎，能听到。
能。
我是这样的呢，就是我那个 startup 费哈，因为我们修车库，他叫我付2万块钱修车库。因为有很多家，我们他要一共要几十万呢，但摊到我呢就是两万呢，我一下付不起。后来他说分四次，一次也要5000，再加上啥的税，加起来大概一次也要付个好几千。
您的问题是什么？
我呢一次付不起，后来我就向那个 manager 申请了，我说我是 part time 工作，我一下付不起那么多，能不能给我分期？后来他同意了，同意分期呢，就是那分期嘛时间就长一点，就超过他这个界限， 他的是那个就要交的那个时间。
嗯，
后来但是他同意了，同意以后呢，我又收到一个email，就是他的追债公司说我欠费了。
哦，
就是延长付款。
那么张女士，这种因为时间关系不得不打断哈，苏西，让您一句话总结一下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？
第一，这个第一的话，如果是 debt collector 的话，就是到讨负债追债公司这里去了以后呢，其实很多时候就跟债权人是没有关系的了。
哦，
那么您这种情况下，你要跟这个追债公司去说清楚，我是可以付的，只是需要分期付款。他们其实的目的也是要让你把钱付了，
嗯，
只要你的态度是说我愿意付，愿意分期，把详细的一个 payment plan 说出来就可以了。
那么今天节目就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，
嗯，
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准时相约。
了解澳洲，融入澳洲，欢迎登录 sbs.com.au/language/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。